在黑暗里，你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主，当你启示给我们看读圣经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，应该具备什么条件，你在我们上有何等的工作，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你也把方法赏赐给我们，你没有叫我们做无知的人，你没有叫我们做愚昧的人，我们也说智慧，但是不是世上的智慧，我们也知道，但是是里面的知道，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是你把这个印象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，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明白你自己的话。主，还有一些话还没有说完的，我们求你继续地说。所以我们求你纪念我们还剩下的几个的聚会，我们也求你纪念我们在座每一个人，但愿你扶持我们每一个人，因着外面这样花这样多的时间，主也用这样多的体力，我们求你给我们特别的恩典，我们求你在这两天和三天里面让我们聚精会神，也让你求你把你自己的话重重的印在我们的深处，也让我们起来甚至做一个快跑跟随你，但愿你用你的爱再来吸引我们，好让我们快跑跟随你，让我们真是能爱你到底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这些基督可爱的你。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，让我们再来看诗篇119篇。我们读第125节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然后我们再看135节。求你用脸光照仆人，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然后我们回头读73节。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好，我想我们大概就暂时读这么多。今天早晨我们讲到，在诗篇119篇有5次提到，求你赐我悟性 ，Give me understanding。这不是一个，这是5个相等的片语，就是说，在不光是讲到悟性，乃是求你赐我悟性，在原文都是一个相同的片语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读主话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需要有这样的祷告。悟性就是明白，就是求主使我能够明白。读圣经最要紧的就是要明白。但是我们今天早晨看过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神吹气在上面，虽然是借着人的话来写，是用人的语言来写的，而且是借着40几位的作者，经过了差不多1600年的时间，在不同的地点，他们各有不同的背景，但是呢，因着神默示他们的缘故，结果你看见圣经第一句话是起初，末了一句话是阿们，从起初到末了，通通是阿们，因为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。那因着这一卷，因着圣经有属灵的因素，也有属人的因素，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许多时候不明白，就好像许多人不明白我们的主一样，他们光看主外面肉身的，所以他们就以为说他和苏格拉底一样， 以为和孔子一样，或者是以为和摩达摩德一样，他们错了，他们没有看见透过幔子一直到我们主的里面，他是不折不扣的，他就是的道成了肉身。所以这是宇宙中最奇妙的一位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他又是神又是人，是神而人。所以如果我们要领会主，我们不能用肉体来认识我们的主，就像保罗当初一样，所以他认错了。那不是这样，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，所以他就是道，他也说有道。不过呢，这是道成肉身的道 ，incarnated word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主的 written word， 就是他写下来的话，那就是神。所以神的启示，一面是借着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；一面是借着他的话，那就是我们手中的这一本书。我们再说哈，这是两幅的画，好像这是两个与这个宇宙中两个伟大的画廊一样。那么就在这两个画廊里面，我们对于神的心，对于神的自己，对神的旨意，就会有更多更多的认识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就好像我们的主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，这一本书圣经乃是千万书中的第一本，是没有办法和别的书并列。你知道彼得那次犯了什么毛病吗？在变化山上，当他忽然醒过来，看见我们主变了容形象，他实在特别在半夜的时候，你知道太阳像他的脸面那个光像太阳一样，所以黑夜就像白昼一样。那天不光是主在那里，结果彼得也看见，摩西也在那里，以利亚也在那里。结果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要做三座棚，出三座棚。你知道他实在是说糊涂的话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摩西可以说是旧约律法的代表，以利亚是旧约先知的代表。你想想看，普通圣经讲的旧约新约圣经，普通他们犹太人讲的律法和先知，就是指着整个旧约的圣经来说，而律法的代表是摩西，先知的代表是以利亚，这两位居然和他们所跟随的主在一起。结果他一下子就说了糊涂的话，他说真好啊，我们要搭三个棚，一座是为着我们的主，一座是以利亚，一座是摩西。他错了，那次神非打断那个话不可，结果云彩就遮盖他们，然后他们只看见一位，看不见别人，只见耶稣。然后天上有一个声音说，你们要听他，这是我的爱，你们要听他。在彼得的感觉里面是三个人，在神的感觉里面就一位。你没有办法让神的仆人和神子和神的儿子并列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三个人实在说来是概括了整本圣经主要的神迹。你知道圣经里面主要的神迹啊，可以分作大三组，大概可以分三组。一个就是摩西和他的门徒，就是和约书亚所行的；还有一组呢，大概是以利亚和以利沙所行的；还有一组呢，就是主耶稣和他门徒包括保罗这些所行的。大体上你可以分作这三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你把这三个代表的人物，所谓代表人物就是说摩西，然后以利亚，还有主，你把它放在这变化山上的时候，虽然他们同时出现，但是你不能排第一第二第三。你还记不记得摩西每次行神迹怎么行的？他一定要拿一根杖，对不对？那是神的杖，他没有那个杖不行。他每次要过红海的时候，他举起那个杖，所以我们知道他必须是借着那个杖，因为那是神的杖。那么你还记得以利亚行神迹怎么行啊？以利亚行神迹一定要用他的外衣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把那个外衣后来就传给这个以利沙。这是神的仆人行神迹的时候一定要有凭借，手里一定要拿根杖或者拿个外衣。但是我们的主行神迹，他说有就有，命令就有，他能叫瞎眼的看见，能叫瘸子的行走，所以不能比的，不可能比的。 彼得以为说主是第一，也许摩西是第二，以利亚是第三，彼得完全错。你没有办法让神的儿子和神的仆人在一起，这是不可能。宇宙中就是这么一个人。同样的，宇宙中就是这么一本书，你不可能有第二本书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自成一类的，你没有办法把它和别的书放在一起。什么时候我们把书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都应该先听见天上有一个声音来打岔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都应该听，都应该好像结果看不见别的书，只看见这一本书。但愿这卷书在神的儿女中间成为至宝。我们说过了，只有这卷书当我们读的时候，你看你的确和别的书不一样。我读了很多物理的书，这个越读越冷的，越读心里越冷，头脑当然是越来越清楚了。但是呢，许多时候你读圣经的头脑好像越来越读越糊涂，怎么越本来还很清楚，怎么多读几点圣经啊就糊涂起来了。糊涂不要紧啊，你心里是火热的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啊，他们那次实在很泄气啊，他们实在是很灰心啊，所以呢就从耶路撒冷就往以马忤斯去，那条路是下坡路啊。所以当他们真的好像往下走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遇见他们，然后我们的主就从圣经里面就所有指出他的地方都为他们讲解明白。你知道那是第一次的解经啊，主耶稣的解经的聚会啊，在也是圣经，特别是在这个是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而是那是一次标准的解经。那次标准的解经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从圣经里面凡是知道主耶稣的地方都指给他们看。那么你说哎呀，这下子他们本来不明白变明白了，现在头脑越来越清楚了。但是你后来你知道他们怎么做见证啊？他们回过头去想，当他们的主和他们来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们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？你试试看，你今天找一找这个李远哲先生，他刚刚拿了诺贝尔奖金，然后你再找这个丁肇中先生也可以，你把这些中国的很有名的人，你把他请，你在他们那里，让他们你跟着他们读一点录，或者去听一篇演讲。你听完他们的演讲，我想李远哲今天没有很久可能就要回来了，你们都可以去他听的演讲，不管你懂不懂的话题，你都可以听。但是你有没有一个人听了这些演讲以后回来说，我里面心里是火热的？你知道啊，这个读科学人最要紧的、最忌讳的就是不能里面热。你什么时候一打摆子了，这个人就头脑就不大清楚了。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情感放到科学里面去，不能的，这个不可以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主话的时候，我们会笑，我们也会哭，我们能爱，我们也能恨，当然恨我们里面的罪，恨我们自己的肉体。你看见说这件事是能改变我们这个人，不光叫我们心思明白，好像我们看见明白，好像我们有个发现，难道这个发现和牛顿的发现一样吗？难道这个发现和爱因斯坦发现一样吗？不止这么多，它是我们路上的光，脚前的灯，是能带着我们走路的。所以你记得吗？当圣经讲到使我明白，我想我们没有可能一下全部看过，那其中有一个，求你把悟性给我，赐给我悟性，叫我能活，能生活。 That I may live， 我能生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圣经这本书实在不是光是不光是一个叫我们明白道理和教训的书，不光是给我们知识，而且是给我们生命，不光给我们生命，而且给我们道路。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人，我们的主他能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。那么我们讲过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，我想这个太重要了哈。关于圣经最清楚的一节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跟17节，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说过巴克弟兄
他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你如果读诗篇119篇的话，刚刚好整篇的诗篇是这两句话的注解。那么你把这两句话稍微注意一下，除了刚才我们讲耶稣基督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，这是我们的根基，我们绝对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而且我们绝对相信神的话不会说一点一话都不，天地可以废去，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你知道啊，这个犹太人这个字啊跟我们中文不大一样，犹太人他那个字啊像图画一样，它上面有好几个点的，你那个点呢不能随便给它搬个家的，你点搬个家的话就变成另外一个字。所以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说，律法，神的律法当然特别指的旧约圣经，当然也指的圣经里面的一部分，这个换一句话说也就是神的话和神的启示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。所以你要小心啊，如果你不小心就掉了好多话好多点呢、啊，大的东西不容易掉，小的东西很容易掉啊。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粗心的话，要么不掉了一点，要么掉了，要么就把这一点点到那里去了。你相不相信？你们试试看，中国那个太太的太子，这个太太大爷当中有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一点也很小心啊，那一点你点错了就变成犬了，你点的上面就是狗，对不对？就是小犬的，小犬的犬。那么你太太太太两个字，你点的当中这是对的，你点的上面这就是不对的。那么这是中国的字，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相信说一字一句都是圣灵在那里吹气，所以神的话不会错，人会错，神的话不会错。那这个是我们坚定的信心，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如果有谁在不是这样子，那对不起，那这个就像有的人不相信道成肉身一样。那么圣经里面知道神的儿女应该怎样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根基是从这里开始。那么从这里开始以后，在下面你知道有很多人就停在这里的，所以他可告诉我们不能光停在这里，这个战还没有打完。什么时候战才打完呢？就是这一本圣经真的在教会里面产生了极大的果效，不能光是一本字句的书，好像说今天我们的圣经就像犹太的经典一样，不，这个不是个宗教的经典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不能把它当成六法全书来读，这个完全错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卷书不同的，我们的主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这是我们的主。那么圣经呢，如果你仔细读下去的话，这个说与教训，你如果读 in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，就是告诉 doctrine， 就是指的教训道理来说的，或者是 teaching。 那么这个道理呢是指着有系统的道理说的，就是说你从主的话语里面，那么你把它你又发现说神的思想是有，神是有思想的，而且神的思想是很周到的，神的思想是非常伟大的。所以圣经里面也没有道理，当然有道理。这个 logos 在希腊原文里面意思什么呢？就是他长篇大论的话，而且是有系统的话，就像马太5章6章7章一样。这个是有系，像马太福音一样，你如果仔细看它的结构的话，你看见它有一种奇妙的结，有几种奇妙的对称。神说话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如果许多人一直注意，如果你把它仔细的把圣经你读过了，你就发现圣经里面有许多很重要的道理。像三一之道，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。像救恩，像比方说我们如何蒙拣选，那么还有许许多多非常重要关于神的属性。啊，那么神是如何是公义的，神如何是爱，神如何是充满智慧，神如何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。那么你知道吗？这些道理都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那么你不能把这一点把它忽略掉，这个不可能的。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教训，这个就是圣经，这就是拯救我们，能够把我们从地狱救到天堂里面信仰的根基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是有道理，有道理的，而且是条条是道。但是这个不是人的道理，乃是神的道理。这个就是许多人所说的神学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的， 神的启示，你是可以把一条一条找出来。那果然你能够找出一个系统来，因为神实在是伟大，是一个创造宇宙的神，当然神是满了智慧，在这里你看见智慧。那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把它当作一个学问来研究，因为这里面是有事，就好像科学家们他们在那里发现宇宙间许多的真理一样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乃是神学，不过不是新神学，这是圣经里面的神学，这个乃是启示出来的神学，不是人用收集资料然后呢然后怎么样导演出来的，不是。那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，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但是你再读下去呢，读者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那这是什么呢？这个不光是道理，这是道德。所以不要弄错了，不要以为说基督徒就可以不讲道德了，这个没有这个事。这一本圣经不只给我们看见道德道理，也给我们看见道德要怎样的读者，怎样的归正，怎样教导人学义。什么叫做道德呢？道德就是叫人在我们这些卑微的身上能看见基督的柔美，那个不是我们修行出来的道德，不是。你知道有一个 glory， 有一个荣耀，英文叫做 moral glory of Christ。 换句话说，每次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形象活在我们身上，那个原文那个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就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个道德的荣耀来说的。这点不要忘记，我们的谦卑像主一样的谦卑，温柔像主一样的温柔，被打不还手，被骂不还口，被千刀宰打之地默默无声，那个人为我们祝福，人为咒诅我们，我们为他们祝福，我们能为他们祷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学，这是义，而这个义是超凡的义，是马太五章六章那里给我们看见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那个义。所以这是道德，不要忘记的，不要以为是基督徒可以不讲道德的，不可能。那么然后呢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们知道吗？圣经里面讲到行，行着许多善事的时候，当然主要是指着遵行神的旨意来说的，而讲到行的时候常常是用 walk 行走。圣经说你们要在圣灵里面行， walk in the spirit， 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行走在圣灵里。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圣灵应该是我们生活的范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说这是什么？这是告诉我们道路，太初有道，有道成肉身的道，有写下来的道。道成肉身的道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那么写下来的道，你根据马提摩太第三章第十六节跟十七节，你看这里不只是有道理、有道德，还有道路。我们的主如果给我们话，都是给我们路的，都是非常实际的，他从来不希望我们活在云彩里面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不要像假冒伪善人，也不要像外邦人，要进到你的内屋，关上门。那个内屋，有人告，有读圣经告诉我们，那是藏宝的屋子。你祷告暗中的父，暗中的父就查看你，就要在暗中来报答你，这是路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你看见那是生命，那个给我们看见超凡的意义。到了第六章，就给我们看见一条路，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的，怎么进食，怎么施舍，怎么祷告。而且我们的主自己当他从地上经过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单单活在神面前的，有路的。那个路是什么？那个路就是不彰显自己。那个为什么暗中呢？就是说不让自己让别人看到，只让基督让别人看到。基督的光应该照在人前，但是我们这个人呢要隐藏起来。 这就是隐藏的生活。那么这实在是一条路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神要借着这样的生活来训练我们，到底我们是不是每次做一件事是以神来做动机的，还是我们要得人的称赞？我们到底是不是追求神的赏赐，还是我们渴慕人的掌声？是因为人的肯定和欢迎叫我们更爱主呢，还是因为主的笑容能够鼓舞我们？你看见没有，这是一条路，这个路是你我每个人都可以走的。这一条路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一样。那百合花在跟荆棘在一起的时候，只有荆棘逼迫百合花，百合花不会逼迫荆棘。它是谷中的百合花，所以是隐藏的。但是它不是谷中的百合花，它不是人的手来这个浇灌的，它也不是人的手来欣人来欣赏的。那是人来欣赏的盆中的百合花。那谷中的百合花呢，是没有人看见，只有神看见，只有神欣赏，也只有神浇灌。所以主说，你们不要忧虑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我们都是谷中的百合花。虽然人看不见我们，虽然人不知道说这个百合花需要浇灌的，神知道，神会从天上降下雨来，照这个能够叫百合花生长起来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主讲道理给我们听，所以你们不要忧虑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路。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坐在一个地步像天使一样。有的人做基督徒的像天使一样，他光有道理，他还有光有这个启示，哎呀，这个启示大得不得了。结果呢，你知道啊，如果没有路，不是脚踩在这个地上的话，那么你知道这个基督徒不光是地上找不到，天上也找不到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，主是把一条路给我们，圣经不光给我们道理，给我们道德，也给我们道路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这个前不久的时候，有人访问王明道弟兄，他刚刚出来，刚刚前不久从监狱里面出来，然后有人就问他，他说你到底你的托付，你回顾来看整个中国的教会，请你告诉我们，神在中国兴起这么多人里面，到底你的知识是什么，就是你到底是讲什么的。那他很有意思啊，他实在是也是认识圣经的人，他说啊，我是讲道德的，但是呢，他说中国还有两个人，还有哪两个人呢？他说我是讲道德的，这个贾日明先生啊，他是讲道理的，还有呢，尼托生先生啊，是讲道路的。那我讲这个很有意思，你如果真的来看呢、啊，主在前几十年所兴起的人，我觉得他们三位实在应该是容易，我相信说这个王明道弟兄这个分析实在是很准的，一点都不错。主为做他自己的教诲，你看他兴起各样的指示来，叫我们不偏，叫我们不偏的。关于最基要的道理，最准确的道理，那当然你如果读这个贾玉明弟兄的东西，那你实在看见他是认识圣经的人。我想这一次啊，我要介绍一些参考书，因为我觉得要把一些参考书介绍给弟兄们。我可以劝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看到所有贾玉明弟兄的书，你通通可以买，你闭着眼睛买不要紧。而且我盼望你们好好去看，好好读它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能够像贾玉明弟兄这样，道理那样的透亮，那样的清楚，那样向着主的话忠诚，实在是不多了。所以我盼望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，他也有以赛亚书，还有那个圣经要义，那实在是那一套实在是很不错。如果你们希望能够得一点帮助，这都是中文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很多的大概启示录也有，我看他应该是很多很多的。我们希望说你能够找到更全的，但是我相信说他的书都应该可以看的。那么当然还有他有一本神道学，那所谓神道学实在说来就是讲道理，就是这里所说的道理。那么我相信说，如果我们读到这些书，我们应该能给我们相当相当的帮助。那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因为圣经里面有道理，有道德，有道路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明白，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明白圣经，一定主会给我们一些路，让我们能够这个能够清楚的。那么刚好就像帕克所说的，整个诗篇119篇是刚才那个的主题，所以我在劝弟兄姊妹，你们现在回去啊，如果读诗篇119篇呢，你可以把道理的部分找一找，把道德的部分找一找，也可以把道路的部分找一找，因为的的确确他不止给我们道理做了信仰的根基，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的确确能够活出神的荣美，所以那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。为什么要受苦呢？那么当然和圣灵在那里的工作很有关系，叫基督的美丽荣美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那不止这样，也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在地上生活，因为我们有路上有光，脚前有灯，特别是走晚上那个黑暗道路，没有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，你看主的话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往前，所以能够应付我们各样的生活。那么只有这样的读圣经才是平衡的，所以我盼望我们一定要明白诗篇119篇到底讲什么。所以这里讲到啊，怎样明白，求你赐我悟性，是很平衡的顾到好几方面。那么今天早晨我们是看到很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诗人怎么祷告呢？诗人祷告说，他祷告说，他说求你用脸光照仆人，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，就在他的面光中我们就得到教训。所以我们知道每一次读圣经的秘诀就是一定我们要回到心灵的深处，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的面光来照亮我，在你的面光中我们就得着教导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圣灵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我们就能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的之后，我们开始就明白了。不止这样，也照明我们的脚前，让我们知道如何的走路。所以这样你知道，虽然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不会变到，我们不会沦落到一个理论的地步。你知道地上读物理也好，可以有理论的，有实验的，我自己就是读理论的。但是呢，今天一读圣经的人，你没有办法读分开是理论还是实验的，基督徒理论实验是一个，不可能分开的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圣灵的这个照明。所以我们知道懂得圣经的人呢，他们用两个词，一个 revelation 启示，特别指着圣灵当初把这个生命的气，把圣灵吹在圣经里面，那是 revelation， 是个启示来说。那在我们这一面呢，这本书到底是不是一个封闭的书呢？完全在乎我们的眼睛有没有被照明，还是有一个沉睡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看不见。这一点非常的要紧。我们今天早晨已经举过例子，所以但愿我们知道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。因为圣经是一本属神的书，对于属神的事，我们知道只有属灵的人能够明白。当我们把属灵的事和属灵的事比较的时候，我们就清楚了。那关于这一点，我想我们等一等再谈，但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。我为什么这么着重这么强调呢？就是因为我里面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痛苦。我觉得今天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，第一步根本没有想的，第一步就是告诉你要这样做这样做那样做，要这样分段要那样分段，要根据历史角度，要根据文法角度，要根据这个，要根据借这个字典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这个都是要紧的，但这个不是第一，还有这不是唯一的，这个是配合的。最要紧的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所说的，但是另外一面你不要走极端。这一次我们要很具体的，我们要讲到一些字典，我们要讲到圣经汇编，我们要讲到哪些书是能最帮助我们的。 哪些是中文的，哪些是英文的，我们愿意在这里很具体的能够交通给弟兄。所以但是第一点我们一定要抓牢，否则的话我们方向就不对了，那个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方向去啊。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。那么刚才我们读73节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另外一面，73节说，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，这里为什么他要悟性，要明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可以学习。神的话有66卷， Campbell Morgan 说他像一个图书馆一样，这是 Campbell Morgan 读了60年圣经以后他的一个他的一个感想，他觉得整本圣经像个图书馆。我不知道你们去过图书馆没有，你们如果去过图书馆，你看见是许许多多的书，一个真的渴慕圣经的人，爱慕圣经的人，就像一个图书馆一样。那么你从哪里读起？我们怎么学习呢？我们需要有悟性才可以。那这里怎么明白呢？不要忘记前面有一句话，上你要接着上面的话，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。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就让我们知道说，这里写诗的人他知道神是创造他的。神为什么创造他？神创造他就是叫他可以学习神的命令，能够认识神的话。那为着神能把话给他，让他能够学得好，你知道神创造了他。那么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在当神创造他的时候，神就把一个器官放在他的里面，那个器官就是我们的心 mind， 这个就是普通人所说的理性，或者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悟性。如果你特别读到新约讲到悟性的时候，那个其实就是很多人所讲的理性，不过理性不是中文圣经里面就这个和合本里面常用的字。那另一面呢，也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有的时候提到 mind， 提到心思这个字，或者你有的时候可以把它翻作思想也不要紧，或者把它翻作理智都可以。这就证明说，当我们被创造的时候，神为着让我们学习他的命令，他让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器官，那个器官是要思想的，那个器官要判断的，那个器官要明白的，那个器官要审断，要审理的，这是非常要紧。所以从这一节圣经你知道，读圣经不只是要在神的面，在主的面光中进到神面前，用祷告的心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而且像圣经像诗篇这一篇里面说，求你开我的眼，求你不要向我们隐瞒你的命令。那你知道这都是应该是我们的祷告，但是光这个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平衡才可以。因为神创造我们，神当初创造我们为什么？难道叫我们享受难道叫我们去读大学？这个也有他的也这个也是，但是问题我们要知道主要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经。因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可以懒惰的，他们应该运用神已经创造在他里面的一些器官，那个器官就是心思，或者说就是悟性，或者你可以说它是理性也可以，思想也可以，理智也可以。总而言之，神把这个器官放在我们里面，要让我们能够学习神的命令，就是让我们能学习神的话。我们在这里的命令是八个词里面来形容神的话，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平衡。我们是需要用心思的，我们是需要用我们这个神所给我们的那个天然的器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才说过，虽然是 是这个在在这个波斯王他们所看见墙上那个字，虽然那个字是神的字，但是还是人的字头。我们要记得，到底神还是借助40个地上的人，然后感动他们，借助他们就说出神的话来。那么他们是用文字写下来的，特别旧约主要是用希伯来文，新约主要是用希腊文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些不懂得原文的人，有人就把它翻成中文，有的人就把它翻成英文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语言，而这些人的语言、人的文法、这些思想，这里面都有思想，我们一定要明白它。那么当然我们要顾到它的文法，当然我们要注意到上下文，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话听清楚了，我们才知道说神到底说了什么话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没有办法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，好像说现在我们只要在圣灵里就可以了，现在我们可以不要思想，知识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教训一点都没有，要这个教训道理一点都没有用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全部是错误的。圣经里面太多次讲到道理，你我没有办法把道理抛在一边，是不可能的。你若抛掉道理，你就抛掉了信仰的根基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越属灵并不是越木讷，不是。有的人以为是一个基督徒如果属灵就是就像植物人一样，那是佛教的思想。一个基督徒如果越属灵的话，越爱主的话，你要知道他的思想越敏锐，想想是不真的，是不真的。就你读他的东西的，你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，这个人头脑太大太大，太丰富太丰富了。像加尔文地区，那这个人实在太大太大了。像 John Wesley， 你只要读他的东西，他一篇的东西他没有告诉你是哪一节圣经，但他那一篇的话是圣经串起来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
Lord.